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今天的我们是学习第12课，也是我们这个永生第一年，这是生命的最后一课，题目是叫做面对苦难的日子。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的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时间，我们的聚集在一起，在经历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这个特殊的这种疫情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机会在网上，也能够每周一次的这样的学习，能够来学习你，让我们知道的基要的真理一些，求主你真的是能够来继续的带领和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可能离开了，我们学完了这个课程，我们可能又参加其他的课程，但是求主你真是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把从中学习到的东西能够来，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是能够来行出来。也求主你继续的保守和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也恭敬仰望在主你手里面，求你看顾和带领我们保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
好
门。
嘞，
好，上一课我们学习的是叫做逃避诱人的试探，因为，这个是逃避诱人的试探当中呢，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撒旦试图让我们来不是不愿意不受苦，也是一种那种试探，但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不论是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在人的这一生当中，我们都不可避免的有会经历一些挫折，并一些失败，甚至是痛更严重一点的就是那个苦难，对吧？这个是我想，这一点是应该大家都明白。不论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不论我们的身份怎么样，这个是我们在生活里面都逃不掉的，而且那个我们当现在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反而除了和其他人一样会碰到各样的挫折困难以外，反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反而还会比别人遭遇更多的困苦和患难。虽然我们在这个北美，我们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感谢神的保守，我们这个。可以自由的敬拜，可以自由的去教会，可以自由的参与各样的教会的活动，对吗？但是你看，在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包括像中东，包括我们像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祖国，还有很多的这种教会的活动，还是会非常受的压迫，受迫害，受限制，对吗？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也明白，因为上神并没有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受洗时告诉我们，好，这个你受洗了，你今后的这个路，我就保守你一帆风顺，对吧？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这样的话，这点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这一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好，那么，我想说呢。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苦难，对这个苦难的这个人生遇到苦难，会遇到苦难，这个是什么想法？大家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会遭到会遇到苦难？大家能不能聊一聊？
不好意思，老师，我现在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苦难摆在我面前，但是，这为什么找工作找6个月都找不到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如果就是没有工作的经验就毕业了的话，那只绝对是继续找不到工作，就是，
OK，那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
想
觉
过没有？
得。
有没有想过
这是不是神的试炼？也许吧。
那其他弟兄姊妹呢？觉得人生里面遇到苦难，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说一下，就说我自己遭受过不少苦难，很多都是错误的选择，就说自己的局限性， 就是当时当地的局限性。如果有我现在的智慧的话，我不会做那个。
OK， 好，谢谢。还有没有？我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还有其他的？认为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觉得苦难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有一些苦难是因为我犯了罪。我说这个罪是指的原罪啊，就是说做了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或者是违背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就有苦难。我说是一部分啊，不是所有。有些苦难可能是你什么都没做，但是神也让你经历啊，就像那个那沃尔弟兄似的，他可能是讲的就是神是可能在试炼的，就是他可能试炼我们，要经历一些事情。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对，实际上呢，我想从我们整个。从我们整个这个人类来说，我们之所以陷入苦难，大家知道这个原因都应该知道，就像小赖弟兄说的，从我们整个人类会面临苦难来说，实际上原因我们可以找到，追根结底我们都已经找到了，对吗？就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他们对神在伊甸园里对神旨意的这个违抗。因为在之前，在他们没有偷吃禁果之前，跟神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都和神有着美好的关系。因为与神有这样的美好的关系，那么我们的人与这个周围的环境与万物的关系也都是非常的融洽，非常的顺利，对吗？但是一旦他们选择了悖逆，首先他们与神的关系就破裂了，而且神已经在当时他已经给他们说了咒诅，对不对？你们要这个痛苦流汗才能谋生，然后那个女子你们也要这个经受这个生产的痛苦，这都是一些事情，对吧？而且远远还不止这些事情，因着跟神的关系的破裂，那么我们人在跟自然啊，在跟其他的这些动物啊，这些东西，这些环境的整个关系也随之破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在现在这个环境下，特别是现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也看到经常会有这种很大的这种自然的灾害，这是一方面，对吧？当然不光光是自然的灾害，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原因，还有包括像这些人为的也有很多的，所有的这些我们觉得从整体来看都是因为人跟神关系的破裂以来引起来的。当然我说的这个是整体的，但是就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件碰到的每一个苦难，那么原因可能就有多种多样，就刚才大家都就分享过了的。那么有的是确实是还是我们自己犯罪引起来的，有的呢是神允许，我没有什么，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是要对我们进行某些方面的一种试炼也好，是要说要这个锤炼也好，要让我们有所这样的经历也好，有所改变也好。然后还有呢，就像刚才那个李媛姐妹也说的，很多事情我们当时碰到某些事情上面的我们的选择不对头的时候，是吧？所以呢，这个原因呢是多种多样的，是好多种。那不是说一定是说是我们犯了罪，也不是说一定是说我们没有做错事，神就允许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对，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上面这有一段经文，我们这个课本上面第一段经文。苦难彰显神的作为，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2章9到10节。我想请哪一位？那个季英姊妹，你在吗？
啊，我在呢。
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好的。哥林多后书12章9章10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对，后面。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是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谢谢，谢谢，
谢谢你。
好，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那个实际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苦难的例子，这是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自己写的，他自己的，他这个自己大家都知道这个前面是吧，那段前面他是他的这个神有一根把一根刺放在他的身上，他说是免得我这个知道的太多有他自高自大，那但是为了这个刺他也是曾经三次的跟那个神祷告，他希望神帮他把这个刺从他身上挪去，可是神并没有答应他，让他一直把带着这个刺在他身上难受，但是神虽然没有挪去他这个身上的这个刺，但是神跟这样跟他讲，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吗？那么因着神这样的应许，保罗明白这个神允许这样的痛苦，甚至允许这样的这个不舒服，甚至可能是这样的苦难在他身上发生，是有他的用意的，是有这个神自己的用意的，神是希望这个借着这个这样的痛苦让他时时能够来靠着主，能来大大的喜乐，能够来继续为主做工，而且迎着他的这种能靠主喜乐为主做工，然后能够来使保罗能够把荣耀，借着保罗的这种行为能够把荣耀归给神。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跟普通人一样，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这一生当中也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很多人其实这个我听到过很多次，很多人就是说在碰到一个这种痛苦，碰到这种苦难，碰到这个重大的疾病的时候，甚至碰到这个亲人离世的时候，就会问，虽然是基督徒也会问，对吧？上帝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甚至是有时候说看到说这个觉得那个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我一个基督徒身上，我是你的神啊，我是你的子民，为什么不发生在那个某某人身上？他的这个他也不信主，他的行为还没有我的好，对吧？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呢，我就说，这样的疑问，我们觉得，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是这样的疑问，我们也是很正常的。哎，你好，王海清弟兄，你好。
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没有，欢迎你，
欢迎你，欢迎你，
欢迎弟兄。
这个我们这个其他的有不知道的，这个我们的王弟兄就是星期六在我们的教会受洗的那个一位弟兄。
嗯，祝贺。
那个王海清呢、啊、我们现在是在上我们这个永生第一年第二册的最后一课，要面对苦难的日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教材啊，因为我不知道，好像徐老师是不是在那个群里已经发了？你发了？
发了，
发了。
我刚荡下来，还没打出来。
哦，没事、啊、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我手机里有，我可以看手机的教材。
看手机，看电子版吧。
行，
一样的。
行，对。对，今天我们这一课呢，就是说是讨论这个苦难，在我们的这个面对苦难的日子，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应该怎么行。好，我们接着继续啊。但是就像我们刚才也弟兄姊妹我们也一起分享了的，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的人生当中的苦难 是有不同的原因的。实际上我记得我在这个准备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就是说很多是很多的这种那个非基督徒挑战这个基督徒的时候，挑战这个基督信仰的时候，也有提到过类似的问题，说这个挑战也还挺诡异的。他说如果神是全善的，那么就不应该允许有，不应该会有苦难出现。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么就可以把苦难挪去。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世上，我们的不论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的世上都会有苦难。那么他们就用这个来挑战，来怀疑这个我们的基督信仰，说这个神因为苦难的存在，所以证明了这个神不是全善的，因为苦难的存在证明了神不是全能。当然了，这是他们不了解这个苦难之所以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从我们的人的整体来说，这种苦难不是由神产生的，但是神是允许这样事情发生的，这一点我们大家要明白，对吧？这个苦难不是神产生的，不是神所从神那里产生的，但是神是允许这样的苦难发生的。而且他们这样问的原因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他们认为这种苦难在人生这一世里面出现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但是我们刚才就像这个保罗，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一样的，因为保罗也明白，这个神之所以允许这样的痛苦在他身上发生是有他的意义的。刚才就像刚才这个 Water 弟兄分享的也一样，对吗？这个之所以碰到这样的一个暂时的这种困境，也是后面神有他的意义在这里。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神之所以把这段这种挫折也好，困难也好，放在我们身上是有什么目的，对吗？其实就我想就是说我有些经历，我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刚才在我们小组里面我也分享过，因为你看啊，我们大概是04年开始嘛，04年开始，因为那时候我们大概也稳定下来，然后呢我们就是也想要孩子。但是呢我们这个前后一共我太太前后怀孕三次，但三次呢都流产了，对，三次都流产了。所以呢后来就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也非常非常痛苦，也是有这种想法，就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会临到我们身头上。对，那后来呢我知道我这个问题我是想不明白的，我索性就不去想它，我就把这个我只这样的认为，我说神啊，如果你让允许我们有孩子，我认为是对我们最好的。如果你这一生认为我没有孩子是为我们是最好的，那也是你做的事也是对的，我就把这个主权交给神。对，我们就没有继续的去跟神这种讨论呢 ，argue 为什么是我呀？怎么办？这样呢，我们就任其自然。但是感谢神，这个神的恩典真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够用的。那我们这个我们家儿子是在2008年，我太太2008年又一次怀孕，然后呢，这次呢，当然我们也自己做了一些很多措施，然后后来就我的儿子就顺利，非常顺利的那个出来。然后我们就为这个感恩，我把我的儿子名字叫做取的名字叫做皓宇，就是那个日天皓，就是在这个皓字就是在中文里面就是上帝的意思，就是上帝的给予，日天皓上给予。对对，然后后来还有呢，我这个我的这个左眼，我在这个12年以后，12年的7月1号那天，这个就突然的那个整个左眼这个 全部一片红肿，然后那个脑袋这片也非常非常痛。后来我就到医院去，然后当时是去的 Queensway， 然后呢，但是，Queensway 因为那不是那个眼科的方面的嘛，后来他就也没办法给我确定我到底是什么问题，他就赶快就把我送到这个要我去那个Riverside 专门有一个那个 Eye Institute 的那个专门治眼科的眼科医院。后来呢一检查，我这个左眼是这个青光眼，急性青光眼，因为那个人正常的眼压大概是20，我那天去他就给我测了，他说你那个当时最高的时候可以超过60。对，然后呢那个我那个眼睛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做过大大小小做的手术已经超过5次。对，所以呢这种事情，虽然我当时也是，当然我当时没有说是这个，没有说在跟神求问，就是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我想到的是，就是说这个神要我借着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让我学习什么东西，是不是我还有什么做的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当然我们这个可以后面再聊。所以呢我就说我自己可以这些在我的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想我们大家每个弟兄姊妹都会有的，都有过的，对吧？大家都自己明白。但是呢总的来说，就说我们虽然这个苦难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明白这个苦难的发生是都是神允许的，神是毕竟有他的美意在那里。就像这个罗马书第8章28节里面这样说到，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好，然后那个我们这个书上有一个问题啊，他说人世间有许多苦难是我们不容易明白的，我们要凭着信心接受并依靠他的信实，但是对于那些因为自己的罪和错误的选择所带来的痛苦和困难，你将如何去处理？小赖，你说你刚才说的知道有些苦难有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你这个罪的原因，那么你会怎么处理呢？
首先我要认罪嘛，首先要到神面前，首先我要认罪，然后当然这个是真心的悔改的认罪，然后就接受嘛，就接受神的这个神的这个他的那个他给我什么样的结果都是神的安排，那我就接受嘛，我也不会去抱怨说这个为什么是这样，我就接受吧，接受神对我的这样的安排，包括我做的这些不对的事情，他神毕竟是公义的神嘛，他肯定还会有相应的管教嘛，那他就管教我，我就得听神的管教的时候。
对对，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实际上我们明白这个就像这个说到这个，因为这个你自己的选择不正确引起了这些问题，这样我们就我想这个我们很明白这个，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很多都是父母，我们就明白很多时候你跟自己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告诉他这个叫他，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里那个烧饭的那个炉子，你比如说是很要很刚烧完饭的时候很热，对吗？你让他不去 touch， 但是他可能听了，但是如果他有时候实在不听，有时候可能会选择就是让他去 touch 一下子，那么这个时候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知道，对不对？他知道他这种选择会给他带来一种这种痛苦，带来一种很难受的时候，他就以后可能就会有意识。而且呢就像这种很多人身我们人身上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的这个反应，比如说咳嗽，很多时候就是面对这种外界这种细菌侵入的一种挑战，还有说什么其他的发烧之类的东西， 对吧？都等等都是这样的。有这些症状，你就明白你身体出问题了。那不就是说很多时候呢也是这样，包括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可能就明白啊，可能是不是我的生命，我跟神的关系可能出现什么有一定的问题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去考虑。当然这个并不是绝对的啊，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在我们圣经里面还是很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例子，并不是说是因为这个我们那圣经人物是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才会有这苦难在他们身上出现，对吗？这实际上是也是很多的，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保罗也是。神之所以允许这个刺在他身上出现呢，是让他要明白他随时随地他是要依靠着我们的神。
我这里给大家插一段啊，这个罗马书里有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罗马书8:28讲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都听过是吧？这个经文呢，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一般来说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啊，其实有一些地方是不太准确的。很多很多的时候啊，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这个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是按照神的旨意啊，不是万事按照我们的意思进行，不是按照我们的 schedule， 是按照神的一个 schedule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说在万事上一定要有一个快乐的结局，或者是一个我们看来是对人来说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得益处其实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让我们在神那里得奖赏，而不是在人那里啊。这个是以前我记得牧师讲过一个故事啊。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单张上有一个祷告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有一个祷告的时候，以前你如果发一个纸的单张上有一对手在那里祷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翻开那个单张的话啊，每次的每你到教会来发个单，这个祷告的时候其实是一幅画，是一幅世界名画啊。这个画当时牧师讲的是那个是一个德国的一个艺术家，好像叫阿尔伯啊。当时他们家有12个还是十几个孩子，那么他和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叫法朗西斯啊，所以这个祷告这个话就叫法朗西斯的祷告啊。这个法朗西斯和这个阿尔伯呢，他们两个都是喜欢画画的，但是这是一个大家庭，因为有十几个孩子嘛，那么这么哥俩就是决定要去学艺术的话呢，只能有一个人可以去，因为家里负担不了。那当时他们两个就在床上就掷硬币说决定谁去去学画画去，然后但最后呢就是弟弟那个 Albert 就是那个胜出了，那个就是叫 Albert 杜勒啊，他是叫杜勒，他就那个胜出以后呢，他们两个约定的，谁赢了谁先去学画，4年以后回来再换另一个人去。那么后来那个4年以后呢，那个 Albert 就回来了之后呢，他那个时候他的画已经很好了，他已经比他的学院油画院里那个院长画的都好，他已经很出名了。但是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他到家里他就很高兴的对他哥哥说，这个现在轮到你了，那是你可以去学4年，然后我因为我已经这个学成了嘛，但是他哥哥给他说，因为哥哥他必须是那个他是挖矿的，所以他哥哥跟他说，我现在已经不能去学画了，因为我的手已经废掉，因为这手指都变形了，关节都变形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画画啊。这个然后阿布就是也很郁闷了，所以后来他就出去散步，他散步的时候看到那个他哥哥，经过他哥哥那个房间的时候，看到他哥哥通过门缝看到他哥哥在那里祷告，在那个灯光下面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是说，他告诉神啊，我的手已经没有办法去画画了，求你把我的这个绘画的天赋赐给我的弟弟，能够让他成为一个更出色的一个画家啊。 然后阿尔伯特他就心里面就很感动，然后他就被神感动，他就画了这个他各个祷告的一个手，所以这个祷告的手就被称为弗朗西斯的祷告啊，弗朗西斯的祷告。那其实你看他那个哥哥，他是受的这个苦，是吃了这个苦难，但是神使他这个受苦难的时候更加就是亲近到他，而且正是通过他的这个苦难也影响到了他的弟弟啊，成为他弟弟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其实我们讲的这个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其实是神有他的美意的。所以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在认识的时候，到李娟姐妹刚才也分享了，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看不到神的作为，其实不是的。但是很多事情你回过头来再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你相信你可以看到。
嗯、对对
对，你这个一路走来不是偶然的。那在那个很多的时候，神已经因为神他知晓一切，所以你的这个计划都是他是万事互相效力。其实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保罗有一段话就是。他说什么我记得是格林多后书4:17，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使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原来我们是顾念所见的，乃是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啊，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啊。这个是格林多后书里面4讲的这个话，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好吧，我就插这么一小段啊。
好，谢谢这个徐老师他的补充。对，实际上就是说刚才徐老师这一段罗马书8:28的这个补充我觉得非常的好。对，不要说以为这个神让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的是个得益处，就是一定是好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神可以借着万事，所以万事就包括好事和坏事，对吗？所以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可能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也甚至是神在我们磨练我们的一种，是对我们的品格，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这个是对他的这个意思在这里，并不是说一定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那么好事，只是说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我们会得到益，这个益处是神为我们好。对，好，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就是当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种苦难，但是在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种反应。那么我们现在下面进入第二点，就是苦难磨练信心。下面这一段经文是彼得前书1:7。Water 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好，彼得前书1:7，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那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好的，谢谢。好，那么我就刚才提到这个，而且我们大家也都很明白，对吧？我们基督徒面对这种苦难的时候，这种反应，那可能也是两个方面的，对吗？很多时候就是怀疑，很多时候怀疑，而且因着这个怀疑这个疑问怀疑，而且可能就因为这样子一直陷在这种怀疑当中、疑问这种痛苦当中。可能就会引起你这个离开神、远离神，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这是一种。这个我们小我记得我们原来有一位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这个她那时候也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也是她当时好像是跟我一起这个受洗的，然后受洗不久，大概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吧。对，他因为他那在国内的父亲大概就病得非常重了嘛，病得非常重。然后大家呢，我们大家都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大家都同心合意的为他的父亲祷告，而且还有我们的当时还有很多姐妹弟兄姐妹都跪下来为他的父亲祷告，身体为他祷告。但是呢， 最后那个神还是最后他还是他的父亲还是 离开这个世间了。但是那个姐妹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呢，她就是当时就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痛苦，也是想，也是可能现在这个问题，现在这个疑问当中，为什么我们这样祷同一合一的祷告，为什么这样切切的祷告，神你也没有听我们，为什么还是把我的父亲接走了。因着这样的这个这种疑惑，因着这样的这种痛苦，他有一段时间他就离开我们教会了，他就离开我们教会了。但是感谢主，后来他可能因为其他的各种原因吧，反正他后来又回到教会的当中，感谢主带领。对，这个这就是我知道的这有一个这个是这样的反应的。对，但是呢，这个与他相比呢，另外一类的反应呢，那就是很鼓舞人的。就像我们大家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的这个费姊妹，对吧？包括我们的刘红弟兄，在他们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特别是费姊妹，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他的第三次的时候，他这个快，他马上就要出发到中国去做他的这个婚姻方面的这种辅导和讲座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就发现这个他的癌症再一次第三次的复发，而且那次复发的好像医生都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了。对，但是我们的费姐妹就说没关系，不论怎么样我还是要把这次的工作就完成。对，虽然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身上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姐妹的这个信心，姐妹没有因为那个苦难一次两临到她，两次临到她，三次临到她而远离神，而怀疑神，对吧？但是她这个跟与神的关系一直保持这样的亲密。但是我们也同样感谢神的带领，感谢神的医治。她的这奇妙就是她后来回来以后的这个复发的那个癌症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再次照以后就已经找不到了，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对，也是给我们这个我们的很多人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非常大的鼓励。包括我们的刘红弟兄，我们大家也现在也知道，对吗？我们这个实际上呢，这个在罗马书的这个5:4-6，另外也有一段经文，是应该谁找到了可以帮我们读一下。3-6吧，3-5， sorry。 李娟姐妹找到了吗？
找到了，
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罗马书5:3-5，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好，谢谢。这是神在这段话语里面让我们做的，就是让我们他知道我们会面临患难，对吧？那让我们在患难当中应当是欢欢喜喜，因为通过患难知道我们，他希望是我们可以生出忍耐来，忍耐可以生出老练，老练的生出盼望。这个地方的老练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可以生命更加的成熟。因着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所以我们对神更加的这样的对神的信心更加坚定，对神更加的有盼望。因为我们明白我们这样的盼望，我们这样的信心不会让我们在的主里面有任何的羞愧，因为这个是这样的信心是确实的，因为神的爱是确实的，我们的盼望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对，这是就是神也是借着这样的这个苦难也患难也来磨练我们的东西。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也就知道这个对这种苦难的反应，有很大程度上就是跟我们每个人对神的这种信心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我们圣经里面这个我们，有很多这种在苦难当中见证神的这种例子，我们就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我们的大家都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雅各的有一个小儿子，被他的哥哥所嫉妒，被卖到埃及去，是谁啊？知道吗？大家？
约瑟，
对。小赖，你能把这个约瑟的大概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稍微讲讲吗？
我就是大略吧，因为详细大家可以翻到创世纪那个，就是他被卖到埃，他是被他哥哥嫉妒嘛，因为他说他好像老是做什么一个梦，梦见他的哥哥还有他，包括他的父亲都到他的脚下，然后
拜他是吧？
拜他，对，我记得啊，他有个梦，然后这梦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然后他们的哥哥就非常的嫉妒他恨他，然后就本来想把他杀掉，后来他们没有把他杀掉，后来就把他卖到埃及当那个奴隶嘛。后来他到这个埃及以后，到了一个官员家里做奴仆，然后做得特别好，然后那官员就也信任他，但是他好像也是受到了试探，那官员的那个妻子好像是在那个诱惑他。然后但是他没有那个听从这个魔鬼的试探，
对，
后来就被人陷害了，就被这个官员的妻子陷害以后就到监狱里，后来就去解梦啊，这是非常有名的，就是有名的故事，解梦。后来最后就被法老那个他把法老的梦给解了之后，然后法老就重用他，成为了埃及的当时埃及的那个丞相嘛，宰相。
对对，是
大致一个这么一个故事。
是，对对对，因为对，谢谢小赖，这个讲的不错，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如果说是我不知道，如果说是我被我自己的亲哥哥们这个卖到埃及去，以后还卖到其他地方外国去，然后以后还有机会可以见面，然后你有机会这样报仇的话，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这样。虽不至于是把他们杀掉，但是能不能像约瑟对他们那么好，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感谢主，对吧？感谢主。你看那个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第45章第八节，他是这样说的。他因为他后来有机会，因为那个迦南地这个大灾荒嘛，所以他那个他爸爸带着他们家全家都到了埃及。然后呢，他这样有机会碰跟他们的这个哥哥们碰面，他是这样跟他们说，他说。这样看来，差我来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说，在创世纪50章的19-20节，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因为约瑟这样一个人物，他这是在遭受苦难的时候，他一直没有离开神，一直不对神保持着这样一种这种亲近的关系，乃至于他最后在被法老所重用，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拿西，一个叫做以法莲，一个是说使我忘记痛苦，一个是说使我在这个痛苦之地能够昌盛，都是感谢神，对，他跟神的关系都一直保持得非常非常好。对，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我们大家之前也讨论过的，就是约伯，对吗？约伯大家也知道，约伯呢也是，他是个义人，在神眼里面是完全义人，然后呢，他也没有犯什么罪，但是神仍然允许这样的苦难在他的身上出现，就是为了要试验他，就是为了要来试炼他。看他的信心怎么样，对吧？他在一天之内遭受多重打击， 这个财产，这个、孩子，包括自己的身体，多重的打击。当然，他在这个，他在这个，这种问题的时候，碰到这种苦难的时候，他也还是有抱怨，也还是有怀疑。但是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离开神。虽然他对神有这样的怀疑，有短暂的怀疑，但是他没有离弃神，这是他最被宝贵的时候。他是说的是最高最最那个的是，他说，那个我们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对，他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他知道神，他知道在他身上发生所有事都是神允许的，不论发生什么样，都是有神他自己的心意在那里。但是感谢主，他这个也这种苦难当中，他能够有这样的保持这样的信心，最后呢，神给他有加倍的祝福。他最后的这一句话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天亲身经历你。所以呢，实际上这种苦难当中，这种信心的这种例子非常非常多，信心的伟人的例子非常非常多，对吧？实际上就是刚才我正好我记得昨天这个夏晨弟兄他讲道中也是提到的这个，因为他是在患难当中，在绝望当中，也是要我们能够来继续的仰望神，能够来持守。实际上呢，这就提到我们之所以对这个苦难有不同的反应，就是看着我们的信心。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苦难的当中，我们人定睛的这个焦点在哪里？我们人定睛的焦点单单是在这个苦难的上面，还是说什么定睛在这个苦难的背后的那个神身上，对吧？很多时候这种我们的这个上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和世上其他人都一样，都会遭遇患难，但对患难的反应，心中有神和没有神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就大家都知道没有神，那我们就这个只能这个跟苦难就死磕了，对吧？那只能就这个想到，哎呀，为什么是我？我比我的这个隔壁，我的好像表那个比他的行为做得好，为什么这个坏事不发生他身上，发生在我身上？现在这个因为这样的这种疑问也好，困惑也好，使自己进入这种无休止的，很有可能进行无休止的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负面的影响的当中，可能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心理都可以受到很大的一种伤害。但是有神的人就不一样，神是希望，我刚才也读了那个罗马书的那段经文，神是希望我们借着这个患难，在患难当中仍然能够欢欢喜喜的。这样这句话说出来非常简单，但是在我们的每个人经历的痛苦的当中，能做到这一点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吗？当然了，神也是一个信实的神，他也说我允许你这个我忘了那句话具体是怎么说，他就说我这个在你身上所承受的这种痛苦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忘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怎么样说的，反正就是这样说的。这是神对我们这个每个人的真实的一种一个应许。我记得这个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一个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他最后去天堂了，他去见上帝，然后呢，他就跟上帝说，他说，神啊，我感谢你这个，因为我在一路过来的时候，我都看到在我的这个一路的行程当中都有两双脚印，那么我明白就是在。一直都是你在陪着我，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好像在那有一段时刻特别陡峭、特别险峻的时候，我为什么只看到一双脚印？ 那个时候好像没看到你的身影在哪里。那神怎么回答他的？神是这样说，他说，在那个特别的时候，我知道你非常非常艰难，都是我把你抱在怀里面，帮你扶持过来的。对，所以我们这个明白，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他爱我们就定义爱我们到底。无论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不论我们在怎么样的这种处境之当中，我们神的爱都不会离开我们，神的爱是永远的，是不离不弃的。这就是让我们能够，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在患难当中，我们就可以不会单单的定睛看在那个苦难的当中上面，而我们是会看到苦难背后的神，明白这个苦难的发生是神所允许的，神之所以允许这个苦难在我身上发生，必然他有他的美意。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人当时讲不明白，就像这个李娟姐妹刚才也提到，对吧？当时不明白这个用意，这个事情发生我身上是为什么，但是过后非常很多时候就会明白，之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可能是要锤炼我这个方面，可能要我通要使用我，可能要怎么样，都有这种原因。但是就是问题就是说，是我们要不靠着神，靠着对神的这种信心，我们不应该是说定睛在这个苦难本身上面，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这个痛苦，甚至是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可能就因着这样的痛苦我们就远离神了。对吧？每一个困难实际上呢都是神塑造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灵命的一个机会。那我们遭受的苦难越大，可能我们这个神让我们在当中所受的锤炼越大，但是我们经过这个苦难以后，我们就可能受到的这种灵命的更新，或者是品格的这种提升，就会也会更强。那么我想这个对我来说，我非常感恩我们的小赖弟兄在我们当中，因为我看到这个小赖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像跟我一个小组的，对。但是后来的那个可能弟兄也是也有些原因，可能也离开了神一段时间，但是我感恩这个神借着可能各样在小赖弟兄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把这个弟兄也带回来。我看到是个这次的回来，小赖弟兄真的跟神的这种关系更加的亲近，更加的亲密，我为此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小赖你自己要不要你跟大家讲两句啊？
对，确实感谢神，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神通过一些事情，然后在我身上发生这些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确实就是回过头看，确实也是他是在磨练我，然后磨练我的信心。就是我这一年多，我想就是最大的收获就是神的关系，比以前好了，然后我的信心也比以前要强了。就是还是感谢神的恩典，然后继续求神继续带领吧，这我以后的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越来越就是深切的感受到这个离开神以后，就是所有的这个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不好以后，跟所有人的关系和所有的关系都会变得不好，这是我一个比较深的体会。所以我也愿意继续的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就这个话题可以分享一两句的，就是你有这样的苦难，有这样的挫折的经历以后，这个神让你学到了什么东西，或者你自己觉得这个经历这样的 这个有这样经历以后，你自己的这个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就是在我信主以前，
嗯，
就是磨难的时候，就是觉得很绝望。就说信主以后呢，就觉得有依靠。
OK， 谢谢，感谢主，真的是这个有让姐妹有这样的这种信心，有这样的这种感受，就求主真的也继续的跟那个李娟姐妹以后在一起啊。那个宝丽姐妹，你有什么有分享的吗？有没有分享两句？
就是就我个人而言吧，就是信主之前，就是你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是就是使自己进入一个死胡同，就感觉你是出不来的。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会接着祷告，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你也会难受，但是就是说你心中就是有盼望，就是能，就是自己能够心理上能够就是放下这个重担，就是使你的承受能力会增加，就是我是有这种感觉。
好，谢谢，谢谢姐妹。
老师不好意思，我突然有问题想问。
说
刚才看到这叔叔阿姨，就我们也是，我不知道是找弟兄姐妹和这叔叔阿姨，可是我还是叔叔阿姨比较好了，年龄差的实在是你们已经我
随便你，随便你怎么说都行。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感觉啊，一直感觉神好像一直在这个，不是好像神一直在你旁边的这个，一直在帮助你这个事情啊。是一定要是经过了苦难之后才能了解到，就好像我现在我好像完全没什么感觉。
这个呢，沃特，这个其实你有这个比喻其实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最难的就是你想做，但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嗯，
但是这个就是那个，我记得杨斐利他有一本书叫《无语问上帝》，他这个就是讲这个情况，就是How do you do when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他就是说这个，那你在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就是这个情况。那当时他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他那天开车去那个去办事情，但半路上车子没油了，然后他停下来了，他就祷告啊，他要那个说这个求那个神帮助他把这个车再发动啊，或者是祷告有人路过可以给他帮助他，他 boost 或者是给他那个这个什么，但这个是没有发生啊，最后还是不得不脚拖车等了好长时间，然后这个把他拖到那个修车的那个地方。那他就是他就很沮丧，因为为什么神明你没有听我的祷告呢？对吗？我也祷告了，我也很虔诚的祷告了，然后我也向你这个请求了，你为什么不帮我啊？他就说这个不但是这个例子，还他也还其他相关的这个例子啊。他就是说这个，那其实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这些事情来考验我们的信心，对吧？你的这个最终的关键就是为什么谁要接这些事情，让我们的信心来才能够这个？为什么你马上不把这个事情成就了？那你不是对我的信心有一个飞跃吗？哎，然后你有的我们就是说，哎，神，我祷告了，你给我成就了，那我就更相信你了。然后我再祷告，你再给我成就，那我的信心就更往前一步。然后我们这个就是个良性循环，然后就这个一步一步上去，然后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那个这个 plan， 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啊，是但神不是通过这个样子的，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只有我们和神啊，还有魔鬼，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东西， 神要让我们正是在这个悖逆的时代，为他做见证。如果神给我们的东西只是好的，只是好的，那当这些困难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不好的时候袭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应对下去。换句话说，你的那个免疫力如果没有经过从小这些疾病的话，你的免疫力是不会提高的。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只有当然我这个比较俗，就是说说你要经历过不经历过风雨怎么才能见彩虹，是不是？这个歌里面是这样，其实这个是一样的一个意思。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的信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等待。当然不是说这个等待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还是需要做像你来找搞工作学习这些东西的话，你还是要努力的去做祷告了以后，但是要做的一件不可以言不言的，就是说你祷告了然后你努力了之后，这个是要学会交托要学会交托。刚才蒋波老师讲的一个交托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功课，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把它交出去了你祷告了交出去，是不是你真正的交出去了，还是你是就是说跟神我告诉你一下就是说你没有，就是很多其实心里还没有把它放下来，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功课，最难的功课。如果我们都完全交托了，我们就不会有这个痛苦，不会有这个挣扎。就是其实最难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交托。这个其实保罗他也有挣扎，他也是这样，他否则他就不会说求这么多次求主把他身上的根刺挪去，对不对？他要是真的是完全交托了，他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人都软弱，保罗都软弱，而且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上十字架之前还跟主祷告说，如果可能的话请你把这个苦杯挪去，但是不要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乃是要从你的意思。其实都是一样这人的话都软弱，所以在失望的时候，在我们没有受到那个压力或者是个时候挫折的时候，其实我们主从来没有说你不要叹息，从来没有，你可以叹息你可以叹息，对吧？约伯也叹息然后这个你也可以这个你也可以抱怨，你也可以抱怨，但是这之后你要学会交托，学会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其实你交托了主，就像孩子一样，你不会做这个事情，你跟父母抱怨，父母从来不会说你不该抱怨，反过来他知道你的痛苦之后他肯定会帮你，但是至于怎么样帮你 right 或者是什么，他有他的计划，还是这样对神要有信心好吧
谢谢老师
对这个谢谢这个永平老师。其实刚才这个我在想，其实就像我们孩子一样的，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孩子一样的，我们可能随时想经常会想要向父母要什么东西，但是我想绝大多数对孩子好的这种父母呢，不是说都是百依百顺，对吧？不是说你孩子每一次向你要什么东西你都一定会给他，会满足他，是这样的吗？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就觉得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要这个，或者是可能需要一个要你觉得这个时候对你这个给了你可能对你不是最好的，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你现在来说不合适不好，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说我们每个孩子都是有，每个人都是从孩子经过来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父母都是爱我们的，但是说我想我们每个没有谁的父母可以做到这个我们百依百顺，你一向他要什么他就马上就给你。我想很多时候如果这样的话，确实很多情况下这就不是真正的是爱，可能就是一种溺爱。那么对推到我们的神也是一样，对吗？如果你觉得你向神求什么他就给你，这就是神对你的最好，但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你向神求的并不一定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因为你不一定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对你最好的，只有神完全明白什么东西是对你最好的。这是另外一个方面，我想稍微补充一点点。当然很多时候就这个确实是这个人在处在这个当中的时候，确实很多时候不好理解，不能理解， 而且这个刚才这个李媛姐妹也说过了，这个很多时候人处在当中，所谓的当局者迷，这个中国这句古话。但是后来我们经常说，我们基督徒在过后可能5年，可能2年，可能10年，可能20年，对吧？我记得我看到过有一个见证，就是有一对在中国大陆这个服侍的一个传道人，他们在经历了这个叫政权的更替的时候，在50年代初，他们当中呢有一个那个丈夫，他身上得了一种病，但得了一种病呢，但是他们就求神帮他把这个身上的这种病症挪去，但是他们也是待了好多年，从50年代初一直到50年后过了几年，那个神一直没有答应他，他去看病呀，他去干什么，那个病一直没有挪去。好，但是他们就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后来大概是又过了1到2年的时候还是什么的，他们有一个机会可以从内地到香港，他有什么样的机会，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说因为他这个病一直治不好，所以他们就借着这申请这样一个机会，就以看病为理由，就从内地申请到香港，而且呢，神的带领就让他们这个申请得到了批准，然后他们就可以从内地就到了香港。一到了香港以后，没过多长时间，这个他的病就在神的这种带领下看顾下就治好了。所以他后来他这个写的见证也是说，他之前也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多次三番的跟神求神把我这个病痛给挪去，但是神没有答应。后来他才明白，是让他有这样有机会从这个内地到香港，对，那神是有他的目的在这里。所以确实就是就像刚才这个永平老师说的，我现在虽然这个你可能不明白，但是就说希望真的能够有这样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心，而且呢就说自己应该做的应该尽力的这些东西还是要去尽力，对，相信神有这样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当然弟兄姊妹一定会为你合一的祷告，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啊，但你自己不能灰心对吧？
好，我们下面可以就这个 water 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下面可以进入第三个话题，就是如何面对这个苦难。这里有两段经文啊，约翰福音16章33节，还有彼得前书5章7到10节。那个西云姊妹帮我们读一下可以吗？不在吗？
那是不是掉线了啊？
没有在，因为我这个手机是会自动锁了以后，我还要把那个 password 打上，完了以后又重新开。
嗯，
所以呢，那个我这个 technical 方面没有去试过，说是怎么这个屏幕不要就是屏幕保护嘛。所以待会我一直说在，但是你们也没听见。我自己 mute 掉了，所以
OK，
以后就把这个一直打开。好，谢谢啊。的约翰福音16章33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好，
彼得
前书
5章7到10节。是我读吗？还是另外一个人读？
对，你能帮我们再读一下，谢谢。
OK，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我想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好，谢谢。
嗯，谢谢你。对这个神的这些话语都是应许这个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因为我们可以靠着神，但是而且我们的神是因为已经战胜了的苦难，战胜了死亡的主，对吗？那么我们就必然因着他，因着信靠他，可以从当中能够来有这样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可以能够来得胜。就像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第十二章的一开始，他说我们既然有许多的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痛，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自己降卑为人，他在这个世上受到的我们人所受到的这一切的苦难痛苦伤害，我们的主耶稣都一一的经历过。对，所以这个我们可以靠着神能够来得胜，因为我们的神经历过这一切，所以他可以，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得胜，我们也一样可以得胜。那么这个而且这个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还有第十四章的二十七节里面，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么就说神有给我们有这样美好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应许能够来度过，来对待我们的这个苦难。那么我们怎么来对待呢？像这个昨天夏晨弟兄的这个分享其实也非常的好啊，其实也讲到了很多点。第一点我们很显而易见，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苦难当中持续的能够来保持与神这样的美好的关系，持续的来仰望我们的神，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跟神紧密相连的，如果离开了我们的神，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像那个大卫一样的，他在这个在这种痛苦的时候，在这种患难的时候，他仍然知道他要呼求神，求神来救他。神啊，你这个掩面不顾我要到什么时候，你离弃我要放弃我要到什么时候，要他要抓住神，他要求神，求问神。就像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大家都明白的，这个我们跟神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我们离开枝子离开了葡萄树，我们什么都干不了，对吗？那么我们明白有这样跟神的这种关系以后，我们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要追求的，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追求神的计划和旨意。然后这个东西呢，就说是我们要努力地去追求，这也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如果你能明白神在这一也许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的背后的旨意和计划是什么，就像这个Water 弟兄一样的，你如果你能看到，你能够读到神或者神清晰的告诉你 虽然我这段时间没让你找的工作，但是我给你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更长远的计划在那里。那我想你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了，对吧？肯定会这个，肯定会明白了啊，是吧？那所以呢，我们就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努力去追求能够明白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和旨意。当然这个事情说出来比较容易，但是如果能够要真的完全明白，那不是那么一件种简单的事情。但是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每个人都需要明白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样的旨意和计划。因为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苦难当中所面临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来知道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整个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来见证神。那么我们就要应该明白，努力去追求明白，就是我们这个神在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在我们这一生的旨意上，我们在给我们这一个人每一这一生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如果我们有能够明白，那么就可以按照这个神的这个计划来过我们这一生。我想的话，如果能有这样能达到这样的地步，我想我们的你跟神的就是非常，你跟神的这种关系就是非常非常亲密。那你做事，你行为，你都可以见证神，荣耀神，这也是神所希望我们能做到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这个夏晨弟兄昨天也说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困苦患难当中，我们要能够持续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是保持我们跟神有这种良好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对吧？你能够通过你的祷告，能够跟把你说对跟神的这种你内心的这种痛苦啊，你的这种疑惑啊，你的这种怀疑啊，你都可以摆到神的面前。这时候神都是允许的，神都是允许的。而且希望的是你把我记得我当时讲过，就是说我们跟神的祷告呢，实际上就是做个比方，简单的比方，就是一个呼和吸。呼就是把你这种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呼出去，你告诉神，然后吸呢就是你把神给你的话语，给你的告诉你的意思能够吸进来，能够吸收到你自己的生命的当中，生活吸进了你的生命的当中，生活的当中，能够把我们重担交给神，然后把神通过的你祷告，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来带给你自己，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跟神保持一种美好的关系呢，就是我们要熟读神的话语，这个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理当中，我们碰见我们的事，碰见我们的这个人，碰见我们的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解决。就像我们上课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要出来做这个为神做传道，做这种见证的时候，他之前第一件事他也是受到了魔鬼的试探，对吗？但是他就是用圣经的话语来抵抗这种魔鬼的试探，他对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熟悉，他用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得帮助等等等等。然后呢，最后一件事就是其实我刚才也提到过，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他为我们，他是这个为我们爱我们的缘故，他在我们世上，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这些痛苦他都一一的经历过，我们没有经历过的痛他也经历过，他为我们的这为爱我们的缘故，在我们十字架上流血牺牲，这是最大最大的痛苦，我们的神都已经经历过了。所以我们这个因着神的这样的得胜，我们就要明白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凡事得胜。然后呢，这个事情是要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要这样的是操练出来的，不是说是一刹那之间就可以得到的。好，然后这最后一个问题啊，当你面临困难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你希望教会和其他弟兄姊妹给予你什么协助和安慰？我想这刚才这个这个永平老师也提到过一些，这个就在这个回答这个 Water 弟兄这个提问的时候，其实我们同为肢体，我们这个因着一个肢体的痛苦，我们都会痛苦，因着一个肢体欢乐，我们都会欢乐。那么就具体到我们的 弟兄身上，我想我们除了祷告以外，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其实就是说很多我们可以在实际上的帮助，对吗？如果说沃特弟兄你有什么这个学业上面的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可以我们可以帮助的，你也可以没问题。然后我们可以 也很多时候也可以留意，就是说你这种 co-op 的需要，我们的 各个岗位上面我们也可以帮助你，这些都是，也是不光光是我们祷告当中，我们也可以在这很多的方面也可以把这个我们从神那里的爱得来的爱这种放在我们的行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因为是这样，我们就外人就可以，别人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是神，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儿女了。那这也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对吗？所以呢，就是这就是我想我们就是这样一课的学习。当然是我想的就是大家也明白，我们这个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面临各种苦难都是正常的。那么面临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不同的反应，但是我们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是说定睛在这个苦难背后的神身上。那么怎么样能够来面对这苦难，或者怎么样能够来定睛，就是我刚才讲的，我想的话就是我们要保持与神这样的美好的关系，要明白神的这种计划，要跟神有这样的要有祷告，要明白要把神的这种话语能够来记住，而且来行出来。当然呢，在我们的弟兄姊妹面临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作为我们同事肢体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应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够来把这个基督耶稣的爱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其他的有需要的人身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是吗？我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想大家还有什么有分享的，有没有？以后有什么问题？这个王海清弟兄，你这个听的今天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你觉得？
我就是这个苦难，这个就像你说的，苦难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很难理解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苦难，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基督徒有了上帝为什么还有苦难，这些方面就是说是让大家非常难以就是理解，或者就也你第一是难以理解，第二当你有苦难的时候你很难坚持。
对，
这个需要有好多的历练才能够理解，才能够懂。
是，确实是这样。如果靠自己的话，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因为这个我想没有很少有人能够靠自己能够来挨过这一个又一个，你可能熬的这一个下一个你可能就熬不过去了，或者你再可能熬过下一个再来一个你可能就受不了了。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我举的这个费姐妹，像我们的刘红弟兄，如果靠自己一次癌症都已经很难受，第二次再来一次非常非常难以想象。但是真是感谢主，有因着神，这样呢很多时候我们靠着神，那就是我们有个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交托，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担子我们就可以轻省。因为就像耶稣说的，你们可以把你们重担交在我这里，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轻省。当时也像你说的一样的，这个东西确实是要经过一次一次的信心的考验，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说到就容易做到的，这个确实如此。所以但是也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成为同一个主内，成为主内的肢体，我们可以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在其他弟兄姊妹有这样的需要碰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他，我们可以从祷告上面，我们可以从实际上需要上面我们可以帮助他，对吧？那神也有美好的应许，就是说他你们所担当的不是应该是我忘了那句话具体是怎么说，就是允许在你身上发生是不会超过你所能担当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在这里
就是第十一课的那个哥林多前书10:12-13，我给大家读一下好了。
给你读一下。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
好的，谢谢。对， 好，我们的其他弟兄姊妹们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希望这个学过这一课以后，能够在面对的时候，可以起码要给你点提醒，是吧？给你点帮助。虽然不一定就是说学了这一课以后，你就可以完全的能够正确的面对，但是我希望这个能够借着这一课的学习，能够来带领，使我们有起码有一些思考，有一些那个，明白。这是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达到的，沃特弟兄，希望这个戒指呢对你有所帮助啊，虽然不一定能够马上帮你解决问题。
对，老师，这个其实我现在其实因为我这个学期有一门这个哲学的这个选修。